好，我们开始以前呢，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荣耀尊贵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并且现今又差遣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当中做启示光照的工作，使我们不但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并且使我们认识你，你就是那位以公义审判众人的神。你不但是公义的神，审判的神，我们也认识你是一位永远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现今虽然已经重生得救了，可是我们仍然新生命仍然是弱小的，在这个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会偶尔为世界的情欲所胜，可是你的恩典却够我们用的。你用你的爱，你用你的恩典，不断的在我们跌倒失败的时候呢，你来扶持我们，你来管教我们，使我们呢可以从罪恶过犯中能够呢回转过来，能够再一次呢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在呢在这些过犯，在你的恩典中，我们来在你的爱中，我们来接受呢你的管教，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因为呢你的怒气只不过是呢一瞬之间，可是呢你对我们的爱呢却是呢一生之久。主啊，真是让我们在遇到管教与审判的时候呢， 主啊真是让我们有一颗受教悔改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你的管教里面呢必定呢有怜悯与安慰。你虽然现在是拆毁我们，要拆毁我们里面那个从亚当老亚当而来的旧生命旧性情，可是呢我们知道拆毁并不是你的目的，你要建造啊我们的新生命，使我们呢新生命里面呢有充满了从基督而来的这个生命，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新的生命，靠着呢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呢生命呢一天一天的长大，才能够呢满有呢基督长成的身量。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了，并且呢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借着你的宝血使我们罪呢已经得着了洁净了。主啊，求你这今天我们把这段学习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继续的你仰脸光照我们，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呢能够呢真是得着从天上而来的智慧。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呢是审判与重建啊，审判与重建。那还是一样，我们要分成三个大段落我们来学习。那第一个段落呢，我们里面呢要学习的是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叫做呢审判与安慰啊，因为我们知道神因为我们的不公义，神对我们一定会有审判，可是在审判中他是有安慰有怜悯的啊。第二个呢，我们这个第一大段里面第二个小段呢，我们要学习呢是管教与赦免啊，就是当我们面临神的管教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神是爱我们的，他饶恕我们的，他也要赦免我们啊，他要赦免我们。第三个呢是拆毁与建造，我们知道呢神在我们身上呢要拆毁我们那个旧的生命，他目的呢拆毁的目的呢是为了建造我们的新的生命啊。那第二个段落呢，我们对有三个提醒啊。第最后一个段落呢，我们要借着呢圣经里面的三个事件呢， 三段历史或者事件呢，我们来看呢，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他在我们的审判中啊，我们呢，他要来重建我们，重建我们。好，那我们就开始呢，我们今天呢第一个大段啊，第一个大段里面第一个小段，我们要学习呢啊，就是说审判与安慰啊，审判与安慰。但我们从什么角度我们来看这个神的审判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神的审判。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呢，审判呢是神要彰显他的公义啊。第二个小点呢，审判呢是按照呢律法的公义的要求。第三个呢，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审判之后呢必有怜悯与安慰啊，安慰。好，那这个三个小点呢，我们看第一个啊，我们是要学习的，就是审判是要彰显神的公义。我们知道呢，我们从血肉之体，我们来从亚当老亚当而来的生命呢，都是带着罪性的。所以呢，当我们犯罪以后呢，我们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与神的话语。我们在没有重生得救以前呢，我们是一个不信神、不服神，而且行的都是不义的人。所以呢，是我们要必须呢面临到审判。面临到审判，而这个审判呢，他神必须要降罚给我们，审判我们，因为呢，他是一个呢公义的神啊，公义的神，因为呢，我们得罪，我们犯罪了，得罪了神，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人有责任，必须担当呢我们自己的呢那犯罪，承受呢那个犯罪的结果或者后果啊。所以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须要按他的什么公义来审判我们，因为我们人违反了神的命令啊，亏欠了这个神的荣耀，我们破坏了我们原来与神这种和好的关系，所以呢人必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必须要审判。那第二个呢，神是怎么样来审判呢？神审判是为了呢，因为神的律法，人破坏了神的律法，所以呢神的性情既然是他的公义公平的，神又颁下了这个律法，颁下的律法的目的呢是为了叫人知罪啊，因为人都不认识自己，是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呢神就颁下了律法，让人知道我们都是人人，我们都是一个罪人。罪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呢他要用 按律法来审判，而这个律法的标准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为我们的标准，凡是达不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标准的呢，我们都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活在什么律法以下的人，或者说我们达不到神律法的要求啊，因为我们知道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靠着什么靠着律法来称义的，所以呢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是要在什么律法的审判以下啊。这个审判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我们达不到神公义的标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必须呢，凡是生在血气以下的人呢，都是要按照律法来审判啊。第三个审判呢，其实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审判神一定是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而凡从血气生的呢，都一定要面，都是生在呢律法以下，又达不到律法的标准，所以呢神就为我们的在律法以外，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呢恩典之门啊，恩典之门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可是神又是一位呢慈爱爱我们的神，所以呢这位慈爱有怜悯的神，他就为呢在律法以外呢给我们开了一条呢恩典之门。恩典就是呢神是呢 白白的赐下的这个恩典，就是借着的，就是他的这个救赎计划呢，这个恩典的计划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赦免了我们，就我们人，我们这个原本是罪人，这些人我们就可以因信而称义。这个因信而称义所得着的呢，就是呢神所为我们的又救赎的计划，那就是呢白白得着呢这个呢恩典啊。所以呢律审，所以呢第三点，我们要第一大段第三个小段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在审判之后必有安慰怜悯啊，他的慈爱会彰显出来。而为什么会有得，我们会得审判之后我们会得着怜悯呢？我们虽然是因罪而得着所当得的惩罚，可是呢神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慈爱的神。这位慈爱的神呢，他早早的，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呢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呢是怎么样？这个救恩是怎么样呢？是因人因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计划，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啊。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神不是要借着这个审判来折磨我们，因为呢，神是什么？是爱我们的神。经过审判，他的意念真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啊！他不是降灾的意念，而是呢，为了我们呢，经过呢这些审判这些难处之后呢，我们呢，使我们要有呢末后有指望。而这个末后的指望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有一个新的，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救赎的计划呢，就是让我们呢。审判之后神有怜悯，有安慰啊，有安慰，使我们末后有指望。就是说他在律法以外又为我们又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呢可以呢重新的啊，再一次呢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啊，与神和好。所以呢，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呢，我们这个第一段呢，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如何来面对审判。我们为什么会要审判？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呀？都是个罪人。而这个罪人呢，神又是公义的神，他一定要按照公义，要按照律法来审判我们啊，要否则的话，他就是不公义。他既然是公义，所以呢，他一定要审判。啊，审判的话呢，可是呢，神又是爱我们的神，所以呢，他就已经在律法以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白白的恩典啊，白白的恩典。所以呢，我们是在审判之后呢，我们呢要叫我们末后仍有指望啊。所以呢，不要一个真正是信主的人，我们面临的审判的时候呢，让我们知道，因为人。在律法社会上用的律法是来怎么样来使人受苦，或者把你关到监狱里面呢，或者判多少刑啊，怎么样 啊可是从神他是用出于爱的角度来啊，爱的角度。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审判之啊，不是审判之后必有怜悯与安慰。他会当我们认可，当我们面临到我们知道我们错了以后呢，我们人若在神的恩典当中，人若怎么样肯认罪悔改啊，当我们认罪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呢，神必定呢要来医治啊，要来安慰我们啊，使我们的末后有指望，我们有个盼望，永生的啊，永生的盼望。好啊，这就是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一个小段啊，我们怎么样看在审判中当中安慰啊？好，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呢，我们就学习的就是这样，叫做管教与赦免啊，管教与赦免。我们知道呢，因为呢，神是用律法或者用一些呢他的命令来管教我们， 而这个律法中的这个管教呢，是带着刑罚，是要处罚我们的。不论是在这个你的这个行为上呢，言语上呢，你如果犯了错了，是一定会要带来管教，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而这个管教中带着刑罚，带着刑罚。所以呢，当一个不信的人他碰到这个管教的时候，他会害怕因为管教中带着刑罚的而我们信的人，我们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呢，神是在神的管教当中呢，是他还带着呢他的恩典、慈爱与怜悯的所以我们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来看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信徒受管教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管教，对管教来说呢，神是什么？神是因爱而管教。所以呢，他管教呢，不是说要处罚你，要打你，或者干什么的，而是什么？主要在我们犯错的时候呢，他为我们为了避免我们继续不断的在这个错误中打滚要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的怎么样拯救出来。所以呢，他是在爱中来施行管教的爱中施行管教。他这个为什么他要管教呢？他那个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管教的目的是要使人归正，就归正就是再一次呢与神和好，然后回到呢神的面前。所以呢，当我们遇到管教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颗呢受教的心，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出于了爱而来管教的所以呢，他是因为对我们有期望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对不对？使我们末后人有指望，所以呢，他对他所爱的人，他是有期望，他是有盼望他的。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呢回转归向神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呢，他是因爱而管教的人，使能回转能够达到呢神的这个要求这点呢，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再说一点。我们说世上的管教呢都是怎么？都是以处罚为目的的，而我们呢，在基督里的管教呢，它是以爱，是以挽回为这个为目的的。所以呢，当你不信的人，他们受到管教的时候，他们会害怕，因为这是真正就是一个处罚而已可是我们信的人呢，因为是因爱而受管教，他会安慰我们，他会什么？缠裹我们，他会医治我们所以这个目的是不同的这个可能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呢，我们稍微再讲一下。不过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因爱而受管教第二点呢，在这管教方面呢，他是希望我们要悔改以后而能够洁净。所以这个管教呢，他是呢希望我们能够认罪，能够悔改。当我们知道我们犯错了以后，当我们被宝血洁净了以后，我们这个罪除去以后呢，不光是只是洁净而已洁净完了以后，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悔改以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管教之后因为我们免掉了刑罚，对不对？我们要再一次重新回到神所要求我们的这个公义的道路上来行走所以呢，悔改是要让我们呢不再继续犯罪，而能走上一条呢公正公义这个神的道路，这个义的道路上去。我们要成为义的器皿，我们要行出呢神所要神的命令和以及呢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呢，管教之后必定要有悔改行为。悔改就是让我们自责，就是自责就是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承认我们以前呢是做的错。我们不但自责，而且呢我们要改正所以呢，一个若是只承认他有罪而没有归到正途的人，这个不是一个呢真正的悔改。一个真正的悔改 啊，接受神的管教的，他不但是自己，不但是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呢，愿意呢归正，就是归回到原来我们那个啊那个与神团契交通联合的时候呢，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啊，我们不再走这个恶人的道路啊，与这个罪要怎么样，要隔绝啊，或者是我们生命中要长进，我们要怎么样，要分别为圣啊，要分别出来。所以不但是悔改觉得有错，而且要分别为圣，过一个呢敬虔的生活啊。所以这是第二点啊，不但我们当我们接受管教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悔改认罪自责悲伤，而且呢真正的是要能够呢转向归向神啊，走在呢正义的道路上啊。我们真是愿意呢，我们知道，我们既然知道神管教我们是出于爱的管教，那我们呢既然已经接受了这个管教，我们就要顺服怎么样，顺服神的管教啊。我们知道我们认错了，我们就要谦卑顺服下来啊，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因为我们知道呢，神对我们的管教呢都是有益处的啊，他不是要来真的要来惩罚或者很多的难处给我们了，而是他管教我们呢是要让我们呢要走在正义的道路当中。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跟世界的这个惩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管教是对我们怎么样，对我们有益处的，使我们在经过了这个难处之后呢，我们信心呢或者爱心呢盼望呢，经过像一个火炼的，像金子被火炼过一样的，让我们的生命呢怎么样更加的纯净，更加的炼净，就是这样，就像你那个炼那个金啊银啊一样，当你这个里面有很多杂质的时候呢，你经过火炼以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什么样，你生命中的啊这些呢污秽杂质呢怎么样都能够除掉了啊，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怎么样更加的啊纯洁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什么分别为圣，把里面那个东西呢污秽的东西呢就怎么样通通除掉，我们就分别为圣，圣就是呢圣就是圣洁，就是清洁干净。就是没有污染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们悔改，我们经过管教以后，我们一定要悔改啊，悔改然后炼净啊，悔改与炼净，炼净就是没有杂质了啊。好，那第三个呢，我们在管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呢，我们应该是看到呢，神的恩典啊，赦罪的赦免的恩典，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对不对？神并不是要故意要来为难我们，或者刁难我们，或者惩罚我们。他的惩罚的这个惩罚的目的呢，是要呢让我们经过苦难之后，经过爱的管教，经过公义的管教呢，让我们真是把我们身上的这些呢不讨神啊喜悦的地方呢，我们能够呢除去。当我们能够看到、认识到神是这么样的爱我们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哇，这个神的恩典呢实在是怎么样，那对不起，这神的恩典呢是何等的浩大，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所以呢，我们经过了这些管教之后呢，我们就得着了益处，信心爱心就必炼净，使我们生命呢更加的成熟啊。罗马书也讲，我们经过这些呢，经过苦练之后呢，我们生命就更加的老练，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我们更加的呢能够顺服神。我们从这些平安、成熟、老练、顺服当中呢，我们就在这个灵命中，我们就能够结出呢圣灵的果子啊。这个圣灵的果子就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经过管教了以后呢，神的赦免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医治必定会临到我们啊。所以呢，真的神对我们管教，因为他是出于他的爱啊，因为父亲啊对我们的管教啊，父亲如果看到他的儿子或者子女啊有些啊 不正当的行为，他不会说在那里呢不看他，因为你若是不把他改正过来的话呢，他将来可能会面临的更大的难处啊。所以呢，我们必定会，我们应该要接受神的管教，在这个管教中，我们信靠顺服他，我们就看到呢神的赦免赦罪的恩典啊，就会不断的临到我们，使我们呢不但生命分别为圣，而且呢能够结出呢平安喜乐的果子。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对我们就会有益处。就是不，你如果从一个反面或者一个负面的角度来看呢，当然人不喜欢被管教啊，可是呢，我们如果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经过了啊这些管教以后呢，我们生命的能够成长，不断如此呢，我们更加的认识神，而且呢，我们不但如此，我们还能够结出呢平安喜乐的果子啊，这是第二点啊。第一点我们讲到呢，审判当中呢是有安慰的。第二点呢，我们讲到呢管教的以后呢，我们看到了神的赦罪的恩典啊，赦罪的恩典啊。好，第三点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三点，我们讲到要学习呢，就是拆毁与建造。啊，拆毁就是把一个东西呢推倒，那建造的就是重新呢，重新一个新的建造。好，当我们知道呢，当我们人犯罪以后呢，我们从老亚当而来的这个生命呢，就从血气生的呢，都是怎么样？都是败坏的。那怎么办呢？神这个救赎的计划，他的恩典呢？那要怎么样来救我们呢？就是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人性的全然的败坏，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自己，是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啊，我们改良怎么样改良都改良不好啊，所以呢无法改良啊，达到神的标准的，所以呢神就预备了一个什么呀？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是什么呢？他是要拆毁我们的那个旧人，那个旧人就是亚当而来的犯罪的啊。这个救赎的计划不但要拆毁旧人，而且呢要穿上新人，或者我们说呢在新建造新人。那这个方法是这条路是怎么样的呢？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替我们死，赎了代赎了，把我们从罪恶与死亡中救赎回来，拯救了我们。这救了我们呢，是要怎么样？旧的拆毁，新的建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所以，我们第三点要学习呢，就是拆毁与建造啊，拆毁与建造。好，那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呢，拆毁与建造呢，我们就也我们照样的分成啊三个小点，我们来看。第一个呢，我们是因为是一个罪人，所以呢，因罪而我们被拆毁啊，一个有罪的人。啊，他是无法靠自己的行为行善啊而变好的啊，所以呢，一个罪人是无法与神相交的，因为凡是从老亚当而来的一切生命性情呢，啊，必须要完全的拆毁，要完全，因为从这个旧的生命出来的是一点良善都没有的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而我们这个罪人又是没有办法改好，所以呢，我们是没有办法与神相交的。那唯一的办法呢，怎么样呢？就必须要拆毁。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什么？致死。致死就是说，让他在处在一个呢死亡的境界。当一个死亡的境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对于罪再也没有反应了。啊，你不会，因为死人他不会犯罪，他不能动了嘛，他死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致死我们的旧人。这样的，所以第一步啊，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话，我们就与他怎么样同死，所以死是第一步。这个死呢是要什么？致死旧人。所以为什么要致死旧人呢？因为旧人是什么？没有办法改好的。啊，没有办法改好的，所以呢，我们是因罪而必须呢，必须要拆毁的啊，必须要拆毁的。好， 拆毁了，当我们被拆毁了以后呢，神拆毁了以后啊，他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他拆毁了以后呢，是为了呢，是为了要重建。这个重建就是重新的建造啊，重新的建造。那我们既然知道呢，我们这旧的人呢是一个呢一无是处，没有办法改良的，所以呢只有重新，只有全部拆毁以后呢，才能重新的建造。所以呢，神就借着各样的事情来震动我们，借着的审判啦，借着的管教啦，借着各式各样的，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所遭遇的呢一切的啊，当然也包括了苦难呢、啊，许多的灾难呢、啊，这些呢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要拆毁啊！因为人若不是经过苦难呢，或者经过管教了，或者经过了许多的这种啊很多的难处呢，人是不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呢，神就用了各式各样的审判呢、管教的很多的方法来震动我们，让我们知道呢，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借着世界上的苦难震动我们，拆毁我们的老我。拆毁的老我，只有当我们老我被拆毁的时候呢，这样呢，它才能够重新建造一个呢新的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知道了，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有的拆毁的工作呢，都是为了建造。所以我们就知道呢，拆毁乃是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必经之路，因为一个若是没有经过拆毁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被重新建造的啊。所以呢，可是呢，我们人当然会有一个人的性格，我们不愿意啊受管教了，或我们不愿意受苦难了。可是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拆毁是为了要重建啊。在这个拆毁里面呢，在这个管教里面呢，在这个审判里面呢，其实呢，这包含的呢是神的爱啊，包含了呢这个神的怜悯，是包含了神的慈爱、怜悯呢、赦免了啊，这些呢医治等等等等啊，所以呢都是为了呢，为了都是为了对我们有益处的，而神来施审判，而来神呢施管教，神来了呢，神来了啊。拆毁我们啊，说来拆毁我们。好，所以关于拆毁与建造，我们讲的第一个，因为罪被拆毁；第二个，拆毁是为了重建；第三个呢，这个重建的是一个呢，不是把那个旧的再重新建造回来哦，这个拆毁呢是一个全新的建造。这个全新的建造呢，是一个呢，是因为神按着他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啊，那个旧约呢，是因为律法，从律法而来的；而新约呢，是在恩典中，他应许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心灵，一个圣灵在我们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新的建造是一个呢，是一个呢重新的建造，是一个基督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重新的建造。因为呢，神已经赦免了我们呢。所有以前所犯的罪，他已经不再纪念我们了，是完全的赦免啊！把这个朱红已经涂成怎么样，变成雪白，他不但是赦免，而且呢，他是忘记，所以忘记就是说他从今以后怎么样，不再提起了。啊，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过犯啊！因为呢，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呢，不是什么，不是降灾的意念，而是什么？而是赐平安的意念。这是为了叫我们幕后怎么样？幕后有指望，使我们呢，借着新的生命啊，与神可以有一个新的团契，有一个新的交通啊，称义，我们与神怎么样？与神和好了。所以呢，这不是在旧的上面呢再建造，而是一个全新的建造。在这个新的活石上，我们重新的新的根基上啊，我们来建造。哎呀，我们若旧的若不拆毁，新的就不能够被建造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我们这是一个呢，我们因为是 罪而被拆毁。我们是拆毁是为了建造，而这个建造是全新的建造，是按照神与我们所立的约的应许啊，来在上面来建造。这是然后他要把旧的完全拆毁以后呢，他才可以呢在这个新的活石，在这个新的里面呢，他来重新的来建造我们。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我们要学习的。我稍微很快的跟各位复习一下。我们新的这个审判与建造呢，我们第一段里面我们分成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我们就说呢，我们是讲到审判。我们讲到审判是为了彰显，是因为神要彰显他的公义啊，彰显他的公义。第二个呢，我们说呢，审判呢，神是怎么审判？按律法审判，因为我们呢亏欠了神的荣耀。第三个小点，我们说呢，审判之后呢，必有安慰与怜悯，因为审判为了叫我们末后有指望。第二个小点呢，我们讲到这个管教与赦免的时候呢，我们说呢，神是用爱来管教我们啊，用爱来管教我们，因为他是爱我们啊，爱我们是他为了要使我们归正。归回到他的面前。第二个呢是呢悔改管教以后呢，他不但是用爱管教我们，而且呢他要我们呢，我们在受了管教之后呢，我们要呢认罪悔改，然后过一个有一个洁净的生活，是为了要使我们呢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第三个小点呢，我们在这管教中呢，我们真是看到了神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当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管教当中，我们因着神赦罪的恩典，我们学习了信靠顺服，在灵命中我们就能够结出呢平安与喜乐的果子啊，平安喜乐果子。第三个呢，我们讲到呢拆毁与建造，然后我们也说呢，我们是因为罪而被拆毁，可是呢拆毁之后，神是呢为了要重建我们。第三点，我们讲到这个重建不是在旧的根基上重新建造，而是一个全新的建造。因为神的应许，神是为了要把我们的罪全部除去，而且呢，我们这个新的建造呢，是完全在于建造在一个呢新的活石上面，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我们来建造。好，这就是第一段啊，我们所学习到的。那第二段呢，有没有几个提醒啊？很快的提醒，让我们讲。第一个呢，审判，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是要彰显神律法的公义。可是，在这个律法的公义之外呢，神在律法以外，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恩典之路，使我们末后有指望，我们可以得着安慰。因为呢，我们呢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呢，当我们面临到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也同时要想到了，我们也得着了安慰，因为神在律法以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又新又活的恩典之路、生命之路、永生之路啊。所以呢，这第一点啊，我们要知道了。好，第二点呢，关于管教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啊，是管教的真正的目的，使人是就是为了要使人认罪悔改归向神。所以呢，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这些信徒啊，我们知道，当面临的管教的时候，与世上的那个管教是不同的。世上的管教是以惩罚为目的的，而我们基督在我们信徒身上的管教呢，是以爱我们为目的。它里面呢，它在这个管教中间，它满满的充满了恩典与慈爱，是要医治我们，使我们能够归向他啊。所以我们的世俗的管教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呢，当我们面临管教的时候，当然在受管教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啊，好像那、啊、不太好受。可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管教的背后的目的呢，是为了要爱我们，在恩典中，他来怎么样管教我们。 好，这是第二个提醒啊。好，第三个关于那个这个拆毁与建造啊，建造。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只有当旧的完全的拆毁了以后呢，新的才能够建造，因为不能够是新旧掺杂在一起建造，这个是不神不允许的，所以一定要必须旧的完全的拆毁，然后在一个活死，在一个全新的根基上啊，我们来建造，绝对不能用旧瓶来装新酒啊，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不明白这些他们想用旧瓶装，这个不行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什么呀？一定要我们对于旧的完全的怎么样？完全的隔离出来啊，完全的隔离出来，然后在只有在基督这块活石这个真理的根基上啊，我们才能够建造啊，才能够，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们一无是处的时候，我们完全的信靠顺服，在生命里面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这新的根基上我们来建造好。这就是第二段了，我们这刚刚讲的几个分享的几个提醒啊。那最后呢，我们要来看几个圣经上的事件啊，我们来看啊，我们怎么样把它这个在圣经里面怎么样。第一个呢，我们讲到了审判与安慰，我们用的例子呢，就是洪水。因为人呢，在挪亚时代，人的犯罪啊，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地步了，神是没有办法再容忍了。于是呢，他就用什么呀？用洪水呢，毁灭了大地。可是呢，这是神的审判，对当时的人，这些罪人的审判。可是呢，在审判之后呢，神呢，就用呢，又用用又与人与人立约，与挪亚立约。他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呢？他就用彩虹与人立约。这个彩虹表现什么？因为彩虹的出现的时候一定有三个条件啊，一定有三个，有太阳的光啊，有雨水啊，有雨水空气。因为彩虹是因为在下雨之后，有雨之后呢，光射进来的反射，在空气中的反射而显出一条呢美丽的彩虹。所以呢，神与挪亚立约，以这个彩虹立约，就告诉对我们世人来讲，他说呢，你们所生活所需要的太阳、空气、水，我永远的与你们立约，我把这些赐给你们。所以在神在审判之后，他用又以彩虹立约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他是爱我们的啊！他给了我们彩虹，他给了我们他供应了我们太阳光，供应了我们空气，他也供给了我们所需要生活的水，太阳、空气、水，这三样东西没有一样缺，人不能缺任何其中三样的一样，人都没有办法存活。可是神人与人立约，他就告诉我们，他再也不会啊，他一定会永远的赐福给我们，他会供给我们的光、空气跟水，永远的啊，这就是看到的，这就是审判，神审判之后的啊，审判之后的安慰啊，安慰。好，那我们再看呢，是管教啊，与赦免。我们用的例子呢，这个大家都很熟，就是呢，我们知道呢，彼得有三次不认主，因为当时害怕啊，所以他信心不是很坚固啊，所以呢，他三次当在众人的面前，他否认了，他说我与他的嘛无关，我不认得他啊。可是呢，神对他的管教是什么样呢？神复活以后呢，他就向彼得显现。然后呢，也三次问他说：“你爱我的吗？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啊，这个就是呢，就是说管教之后的赦免，神对他已经什么，已经赦免了。因为呢，神告诉他说，把有管教神的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啊，他已经受了管教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呢，神真是爱我们，即使彼得三次不认主。”可是呢，神还是爱他，神还是呢赦免他的这个罪啊。所以呢，你爱我吗？就是神是用爱来怎么样？用爱来挽回他。所以呢，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在爱中管教我们。这个 这个管教呢，是带着赦免，是带着医治，是有神充足的恩典在其中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呢，我们就看到。好，第三个呢，关于呢拆毁与建造，我们用的例子呢，就是呢这个啊，以色列人南国他们呢有三次被掳，可是呢神也怎么样把他们有三次的归回。他们被掳以后呢，他们呢70年以后他们归回，然后呢神又把他们带回来，然后呢建所罗巴伯的归回呢，他们重建了圣殿啊，就是说旧的啊那个当时他们悖逆的那个状态呢，神要把他们通通的拆毁。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什么都是真实的，他说呢，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啊，我将来要用巴比伦人来怎么样来拆毁你们。可是我也应许你们若是肯悔改啊，经过70年以后呢，我也要把你们再带回来。所以呢，他们以色列犹大人，他们经过了三次的被掳，可是呢他们也经过了三次的归回。所以呢，让我们看到呢，神的应许呢都是这么的真实，都是这么的实在。三次被掳也同时呢也有了三次的归回，感谢的归回。好，那我们今天呢学习就到这里，让我们低头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可是因着我们人的悖逆，人的败坏，我们时常是悖逆你，我们呢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不断的犯罪，你也立下了律法来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如何的行，可是我们人呢没有办法遵守你的律，守全你的律法，于是呢你就按照律法来审判我们，来管教我们，来拆毁我们。可是我们知道神啊，你是爱我们的神啊，虽然我们在经过这些审判拆毁的管教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啊很多的难处，可是我们知道你在这一切的管教背后都有你丰盛的恩典，你用你的恩典来安慰我们。你虽然拆毁了我们，可是你也应许了我们，只要我们认罪悔改，能够愿意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信实的，你必定按照你所应许的啊来重建我们，也应许了我们，我们将来你要再来的时候啊，你会带着啊这个你再重有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将要降临，有意在其中，在这个新的天地里面，你要永远作王，你要永远掌权。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愿意在这里等候你的再来。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